亲爱的朋友们，早上好。我们非常的感恩，今天是复活主日，祝大家复活主日蒙恩。为什么我们聚在这里来庆祝复活节？到底复活节庆祝的是什么？或许对大部分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可以说是温故知新。所以呢，在耶稣复活之前，我们要先谈到耶稣诞生，就是我们在去年十二月份所庆祝的圣诞节。我们庆祝圣诞节是因为主耶稣他是神，但是他愿意的降卑为人，出生在这个世界，成为婴孩，为我们的缘故而生在这个世界。而且他生了之后33年半的时间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严格上来说是他愿意的把自己的生命献上，他愿意的为我们的缘故舍上自己的生命。因此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罪可以得到赦免，但是他没有停留在这里。因为如果停留在这里的话，今天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死了的主，那没有太多的意义。但是就如他所说的，第三天他却从死里复活了，他是的的确确的死了，而且他也是的的确确的肉身上的复活的，不只是精神上的复活，而是我们信靠的是一位肉身复活的神，所以值得我们欢庆的。因此呢，我们在今天聚在这里所敬拜的是一位复活的神。我们在继续之前，我们先一起的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欢庆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主，一起的来敬拜你这位复活的神。主啊，你为我们的缘故生在这个世界上，也为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而且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代表你所说的是真实的，我们可以信靠主。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愚拙的心，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圣灵的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要我们所说的话。主啊，你继续的看顾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当我们谈到复活节，一定有看过吧，无论是在商场，在超级市场，或者甚至在教会里面，尤其是小孩子采为这个复活蛋 Easter Eggs 踩上颜色，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家过去的两年在美国度过了两个复活节。每当复活节的时候呢，那里的主日学都会为孩子们举办一个复活蛋的这个活动，就是去到游乐场去找复活蛋，赢一些的奖品。或者是在座的父母们、老师们也是会跟自己的孩子或学生们有这样类似的活动，为复活蛋踩上颜色。但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复活蛋跟复活节有什么关联？我想是有关联。蛋让我们想到什么？生命，对吗？所以同样的，就如蛋象征的是生命，象征的是活力，所以同样的，虽然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的确确的死了，但是他却复活了，而这复活是永远的，是带来生命的这个复活。因此我们明白了，今天当主复活的时候，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。有什么盼望啊？其实很多方面，但我们最时常所提到的一方面的盼望，就是像主复活了之后有一个复活的身体，一个荣耀的身体。所以在座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呢，即使我们现在的身体有多么的有不适，可能你被病痛所缠绕，可能你在长期的治疗的当中，你的身体有一些方面的残疾，但是信靠主的人，我们有一天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，一个荣耀的身体，那好吗？好，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盼望，这是我们明白的。 在天堂我们与弟兄姐妹一起的同居同住，有一个复活的身体，那非常的好。所以大家所想象一下，如果这是天堂的画面呢，大家一起和乐融融的敬拜神，好吗？很好。但是如果缺少一件很关键的这个元素，缺少爱的话，大家都愁眉苦脸的话，这样叫你度过永生，你向往吗？我想你不会要。因此我们今天明白，我们的盼望虽然的确的是来自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，是因为我们的主的关系，但是同样的也来自一个所谓复活的爱。这方面是我们比较少思考的这一方面，所以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信息呢，我们来去思考这个所谓是复活的爱。现在还可能有一点陌生，但没关系。我们从字面上来思考的话，什么叫复活的爱？复活的爱就代表呢，爱曾经是死的。你说爱曾经死的是什么意思？虽然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完美的，但是自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之后呢，其实人类的爱就不完美了，人类的爱就破碎了。我们知道人与神的关系呢就破碎了，就破裂了，人与神的爱就已经破碎了。但是不只是停留在人与神的这个层面，罪进入了这个世界，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爱跟关系呢，也同样的支离破碎。所以之前呢，当神为亚当造夏娃的时候呢，他看他是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对吗？当罪进入了世界之后呢，亚当犯了罪，上帝责问亚当的时候，亚当怎么说？不是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乃是你给我的这个女人，你给我的这个女人，她引诱我去吃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爱呢，借着这个就破碎了。这不难了解，因为很多时候，尤其是步入婚姻的情侣，我们可以想象当中甜甜蜜蜜，非常的有非常多的爱，对吗？我也从一个歌的歌词呢学到了，哇，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？我会爱你到永远，多么的永远法，我会爱你到天荒地老，我会爱你到海枯石烂，听起来非常的浪漫，对吗？我没有，你们有说过这种话吗？但我们知道，进入婚姻之后呢，是截然不同的。有一句非常就是悲痛的一句话，叫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但为什么会有这句话？我想因为很多时候步入婚姻之后，我们就看到当现实生活进来，我们所谓这个理想化的爱呢，就看到它是多么破碎的爱。大家不要讲说海枯石烂，讲说烂呢，夫妻也可以为这水果烂啊还是什么来吵架。哎，你为什么忘记把水果放进冰橱？还是我借这个谐音海哭，不要讲说海哭，孩子哭呢也是成为问题，你这个懒惰虫竟然是到你去看孩子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爱，但是大家可以理解，我们人层面的这个爱呢是非常有限，非常的破碎的。这个爱当宝宝生下来，我们看到哇，是多么的一个宝贝，我们想用我们的整个生命来倒进这个宝贝里面，甚至你愿意的为这个宝宝付上生命，对吗？但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，哇，我们受了很多的气，哇，气到盼死。所以呢，不是我们不爱孩子，但是我们理解这个爱呢是支离破碎的爱。这张照片是去年年底生活营所拍的合照，对于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，绝大部分吧，这几天几夜呢，或许是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感觉。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 但是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，哇，已经太长了，已经开始没有办法忍受，如果再拖一个一天的话，就成为仇敌回来了，对吗？不是你不爱，但是呢，你这个爱呢，是破碎的爱。像今天我们谈到爱哈，与主的复活有什么关系？我想有关系的，就是主的复活呢，彰显他无私的爱带有能力。怎么说？你看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缘故舍上自己的生命，这是一个无私的爱。但是如果爱只停留在这里呢，这个爱是没有能力的。但是因为主的复活，就代表了他爱世人有这个能力，而这个能力可以让世人，可以让人类的这个破碎的爱重整，能够让人类破碎的爱复活起来。而因为这个爱复活的一切所信靠主耶稣的人，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来去真正的爱别人。因此这就是我们要用今天的这短短的时间来思考的一个课题，叫复活的爱。我们会通过今天的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21章14到17节，一直来思考复活的爱这个主题。但在阅读经文之前，这是一个短短的背景，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段经文熟不熟悉。在约翰福音21章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就是主当时候已经复活了，但是门徒呢，尤其是彼得，他带头，他走回老路，他对其他的门徒说，我要打鱼去，他回到自己的老本行，而其他的门徒一起的跟着他去打。但是那一夜打了一整夜的鱼，其实晚上是最好打鱼的，但是整夜都没打着什么鱼，或许只是打到几只苍蝇。但天将亮的时候呢，耶稣站在岸上，起初门徒不认识那是主耶稣，但是约翰认得出，他对彼得说，那是主啊。彼得就立刻的把他穿上了一件外衣，跳进海里面。之后门徒都上了岸，见那里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了炭火，已经了有烧烤 barbecue， 预备了鱼，预备了饼，而且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来吃早餐。那就是约翰福音21章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的这个背景。好，我们现在理解了之后呢，我们一起的来诵读今天的这段经文。约翰福音21章14节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他们吃完了早餐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相信这段经文并不陌生，而大家也或许会有听过这个说法，就是当我们仔细的看这段经文呢，出现最多次的是什么字？就是爱，总共出现了7次。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呢，这个爱其实是用两个不同的字所表达的。出现两次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在涂上绿色的这个 agape love。 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 agape love 就是 来自神的爱，无条件的爱。而另外一种爱呢，出现了五次，就是 philia 的这种爱，就是人的层面，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这个爱。所以我想这种说法呢，有一个局限，并不那么完全的正确。为什么？当我们来仔细的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，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，这里谈到世人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所以如果刚才的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呢，我们会想象这是什么样的这个爱，是 agape 还是 philia？ 一定是 philia 对吗？因为是世人的爱，但是在这里却是 agape 的爱。而大家也可以猜想到，在五章二十节这里，父爱子却是 philia 的这种爱。因此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结论，其实我们不需要区分这两种爱。作者约翰他只是用一个修辞的手法，通用这两种爱来表达主要兼顾彼得，在爱心上兼顾彼得。好，这里谈到第十四节说，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想，那第一跟第二次是什么呢？第一次大家还可能会记得，在前一章二十章的十九节那里，门徒因为耶稣受害非常的害怕，他们不知所措，他们聚在一起，在一个房间，在一个屋子里面，门都关上或者是锁上了。耶稣向门徒显现，那是第一次。第二次，第一次呢其实有一个门徒不在，是多马。所以耶稣第二次向他们显现，经文这里说多马也和他们同在。那第三次呢，就是刚才我们所阅读的这段经文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背景哈，我刚才漏了一件很关键的，就是当耶稣叫他们把网撒下去的时候，他们照样做，其实捕到的鱼是多到他们差点把拉不上那个网了。好，所以复活的耶稣他三次的向门徒显现，我们可以说主要的目的，第一次是要做什么？第一次是要建立门徒。你可想而知，他们信靠的主被人杀了，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你会害怕吗？我当然，你我都会害怕。所以耶稣出现，复活的主显现给门徒，是要来建立他们的信心。但是当时候多马不在啊，多马疑惑，他说除非我看到，除非我摸到，我总不信。所以一个星期后他再一次的出现，而当时候多马在了，他邀请多马来碰他的手，碰他的肋旁，坚固他，建立他。那第三次呢，我们可以说耶稣他是来建立彼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三次否认主。所以大家可以注意这段的经文，其实耶稣三次的来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除了这个三次的你爱我吗，其实作者约翰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暗示，就是在这段我们可能没有想太多的这段经文里面，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 barbecue， 有炭火。其实炭火这个字是一个很罕见的字，全本新约呢只用了两次，一次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猜到另外一次使用在哪里，就是耶稣被出卖的那个晚上，当彼得跟着去祭司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的时候呢，当时候天气冷，所以有一个炭火在那里，彼得包括在内呢都在那里取暖。这里的炭火跟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这个炭火是同样的一个字，全本新约只出现在这两个地方。这是作者约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，就是说当然耶稣来是显现给那一些的那一群的门徒，而我也相信耶稣显现的第一跟第二次呢，彼得都在场的， 那为什么耶稣需要再次的向彼得显现呢？那为什么？是因为来坚固，来建立彼得。而坚固彼得的什么方面？是彼得的信心吗？或许吧，但经文没有说信心，他没有说你信我吗？你信我吗？你信我吗？没有，他问什么？你爱我吗？对吗？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耶稣是来建立彼得那破碎的爱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经文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很自然的有一个问题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，这些到底指的是什么？有一个说法就是你爱我比这些鱼更深吗？因为他们捕到了很多条鱼，153条大鱼。但我想这个可能性呢，第二个可能性是你爱我比这些门徒更深吗？我想第一个说法呢没太大的可能性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知道是主的时候，他已经愿意的舍掉他所捕的那些鱼，跳进海里面游向他的主。所以我觉得第二个说法呢是更有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马可福音14章这里呢，就是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，耶稣和门徒一起共用了最后的晚餐之后所发生的事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都要跌倒了，意思就是过了不久他就要被出卖了。而门徒都要跌倒的意思就是他们都要分散。但是彼得却说什么？众人或者这些门徒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能或我总不会。其实这显出他的质疑，他对这些门徒做出了一个比较，他自称他们可能会跌倒，但我一定不会的。耶稣却说，你不要话说得太早，因为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但彼得信服吗？当然彼得不信服。彼得说，他极力的说，他迫切的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而所有的门徒都是如此的说的，意思就是，其实弟兄姐妹，所有的门徒其实都爱耶稣，而彼得呢，他就自称的比其他的这些门徒更爱耶稣。我们就看到了，你爱我比这些门徒比这些更深吗？其实指的是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？但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们想不通，就是彼得既然如此的爱耶稣，为什么他却三次否认主？他真的爱耶稣吗？弟兄姐妹，我跟你说，他爱。如果他不爱耶稣的话，他就不会在水面上呢看到是耶稣的时候说，主啊，若是你，你叫我能够走在水面上朝向你走过来。如果他不爱耶稣的话，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就不会拿刀剑愿意的为主的缘故拼上老命，砍下大祭司仆人的耳朵。如果他不爱主的话，他就不会跟着一起的去到耶稣被抓拿被审问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大祭司的院子里。那彼得真的是爱耶稣的，只是问题出在哪里？他的爱是破碎的爱，他破碎的爱就是一个有条件的爱，他按着自己的想法和期待去爱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像当时候的犹太人一样，他们看了旧约，他们知道的有一位弥赛亚，有一位救主会来到，他们是知道，但是他们的观念里面，当时候他们被罗马辖制，罗马管理，所以呢，他们心中的这位救主是救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的这位主。所以为什么在客西马尼园他愿意的拼上老命？他甚至之前呢，他也口称主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但是当这位所谓的救主 在彼得的观念里面开始讲出他明不明白的这些话，说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，甚至要被杀， 的时候呢，他说出什么话？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因此我们看到了彼得的爱，他虽然是有爱，但是是一个有条件的爱，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和期待去爱耶稣的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他其实从他的这些话里面呢，他与自己跟门徒其他的门徒做比较，就显出他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去爱耶稣，但自己的能力是多么的卑微，多么的有限啊！甚至一个使女，一个仆人问他说，你是这个人的门徒，他都不敢承认。但彼得的这个爱，今天我们聚在这里呢，不只是谈论彼得的爱，那就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爱，其实也是像彼得这样的，有条件，靠着自己的能力。我们尤其是在困境的时候，曾否说过，曾否想过这样的话，神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尤其是教会得到了那块土地，我要奉献的，但是呢，你让我失业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还是我本来真的是有那个心智来服侍你的，但是你却让我经历那么多的困难，无论是家庭方面啊，这些我怎么服侍你啊，上帝啊，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？其实背后就显露出我们的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们不是不爱主啊，弟兄姐妹，但是我们的爱呢是非常有限，是非常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想法来去爱我们的神。那复活的主怎么的建立彼得呢？他三次的问彼得，其实就针对他之前三次的否认主。但主耶稣的回应让彼得的焦点换了。之前呢，彼得说，即使这些门徒都舍弃你，我不会的。其实他就在彰显自己，对吗？但现在焦点转移了，转移到哪里？转移到神的身上，转移到主耶稣的身上。所以你看，当彼得三次的回应的时候，他的重点放在哪里？他的重点放在主啊，你知道，主啊，你知道，甚至最后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。重点跟焦点改变了，他不是注重他自己，他知道看到他自己是多么的无能，但是他把目光转移到耶稣的身上。耶稣建立了彼得之后呢，怎么的去吩咐他？你喂养我的羊，你牧养我的羊。同样的修辞手法，我们不需要去区分牧养跟喂养有什么分别，我们不需要去区分小羊跟羊有什么分别。总的来说，耶稣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呢，我怎么样的爱你，建立你，你也一样的来去爱别人，来去建立别人。所以彼得是那个磐石，教会建立他的身上，他需要去建立其他的人。而我们也知道，彼得曾经他的爱是破碎的，但是因为复活的主有这个复活的能力来去建立了他之后，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截然不同，有多么大的改变。他甚至最后呢，愿意的为主的缘故被钉十字架，但是是倒过来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觉得自己不配跟主一样的这个形式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转变啊，弟兄姐妹？因为他的爱燃烧了起来，他的破碎的爱已经复活了，他被激励如此的这样的爱人。所以当我们反思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问的一个问题，你的爱带着什么条件？你是否靠着自己的能力去爱？但是耶稣的复活呢，彰显这个全能的爱，耶稣的爱是有能力的来改变你我的生命，而这如何激励你，激励我去爱其他的人？当然我们谈到爱很广，我们可以至少比较具体的 从这几方面来看，从这列出了这四方面，就是如何的放下权柄去服侍人，如何的爱你的仇敌，甚至耶稣在十字架上呢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而赦免呢，就让我们想到饶恕。彼得问耶稣，你要我饶恕几次啊？七次已经很好了吧？不是，是持续的70个7次，你持续性的饶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记得，你也是持续性的被主饶恕。而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这也是一个爱的表现。所以很真实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谈到很多方面，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。刚才求恩牧师报告了，感谢主，上帝赐给我们教会这个阿卡夫湾这块土地，但这只是一个恩典的开始。接下来我们要做建堂的工作，建造的工作，容易吗？不容易。在接下来的几年的时间，有非常大的挑战。而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呢，我想我们都爱教会，但是我们这个爱的这个彰显呢，其实会以不同的方式，可能我们就会以不同的，我们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想法就开始进来了。但我们要记住，我希望今天的这个信息呢，其实主的爱已经复活了我们这个破碎的爱，所以像主如何的去建立彼得一样，他也要来建立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期待来去爱教会，而是以一个比较整体性的看到神如何的恩待教会，如我们也要同样的来为这整体教会来去发展。因此呢，耶稣的复活彰显他无条件无私的爱是带有能力的，而这使人类我们每一个人破碎的爱复活，使我们有能力来去真正的爱别人。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三个点？为什么会有三个点？虽然我们谈到耶稣的诞生、受难跟复活，完整吗？其实不完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整个人类历史、整个上帝的救赎计划的一小部分。因为其实神从创立世界以来呢，已经安排了主耶稣为世人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。而我们也不只是停留在主耶稣复活，其实我们信靠主的人的一个最终的盼望就是主会再来。因此当我们说我们有能力去爱他人的时候，可能大家你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似乎呢，我信靠主，我信靠一位复活的主，但是我的爱还是非常的有限。当然，为什么？因为虽然我们破碎的爱被重整、被建立起来，我们已经能够真正去爱别人，但是这个爱还不完全。几时会完全？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复活的爱会慢慢的朝向完全。因此我们继续的能够有这个盼望，我们能够用这个复活的爱去爱别人，但是并不完全。我们有一天呢的这个盼望，就是这个彼此相爱呢会达到完全。因此这是我们会唱的善会诗歌，在爱得到完全以前，我们用这个从天上而来的这份爱呢，能够活出来，彰显在你的家庭里面，彰显在你的公司，彰显在教会里面。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因为主你为我们的缘故，你来到这个世间，你为我们的缘故被钉死，而你为我们的缘故复活。我们知道你这个复活的大能复辟了我们，修补了跟重建了我们这个破碎的爱，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是爱人，真正的爱教会， 而我们盼望主的再来，让我们的这份复活的爱能够得到完全。请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